面，古利奈人入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拉着手领他。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台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后面这三节经文。但犹太人挑所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感谢神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诺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神的圣殿里面去思考他的话语。大概一年前我们开始了这个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的释经讲道的系列，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十三章的那个内容，过了一整年的时间了。好，估计我们很熟悉类似的一张这样的图画啊，就是在一个人的肩膀上面，一边是天使，一边是魔鬼。天使一边跟你说：“哎呀，不要做这件事情啊，因为神不喜悦。”但是魔鬼就在你的另外一边，就说：“哎呀，你赶紧做这个事情吧，因为你想做这个事情，神这个想法，跟你没关系，你就做吧。”我们经常就被夹在他们的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办啊。但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在肩膀上面的那个，这边是魔鬼啊，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了，都同意了。但是另外一边的是天使还是圣灵呢？我们可能说，哎呀，无所谓啦，这个只是像卡通而已，是一个比喻。我们就好像在说，比喻有善与恶之间有一股的张力，那我们小心去选择就行了。 OK， 我们好像就不怎么在乎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或许慢慢的把圣灵贬低成为天使。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圣灵的话语仅仅是一个 opinion， 是一个建议，还是说是一个命令呢？记住啊，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啊，那他们的话语是同等，有这个权柄的。刚才我们还唱了这首诗歌是吗？圣灵求圣灵，请你来啊，充满我心啊，充满我心是 opinion， 只是我听听他的建议而已，还说是一个命令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可能听说过，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啊，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之为这个圣灵行传，因为虽然人在宣教，但是背后的所带领的就是圣灵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这圣灵的属灵提醒，还有圣灵的道路是如何的如何的不受人的阻拦。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花五分钟的时间来去回顾一下之前《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的那个内容啊。《使徒行传》因为头十二章啊都是以这个使徒彼得为中心人物的一个的记载，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三章呢是一个的转捩点。因为十三到二十八章里面的内容都是以保罗为中心人物的一个的记载，所以我们先来去看一下，回顾一下之前彼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好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跟门徒就相处了四十天的时间，然后颁布了这个大使命啊，所以你们要去向万民去传福音啊，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然后耶稣基督就升天了。过了五十天以后，那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个圣灵在五旬节里面去降临了，那使徒们就充满了能力，他们先用方言传福音祷告，然后就进行了第一次的福音布道会。然后那个的彼得还有约翰也医治了一位天生瘸腿的人，然后进行了一个第一次的培灵会，虔诚的犹太人也陆续的信主了啊。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就真的是诞生了啊。但是当那个教会的人数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当中的问题也多起来啊。首先就有人以一个就是不正当的一个心态来对待圣灵，就被惩罚死了啊。然后有一些的寡妇其实被忽略了，但是使徒们就忙不过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就是无论是在属灵层面还是说这个行政的层面啊，教会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管理啊。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就接着圣灵的带领啊，祷告去选出一些灵命成熟的信徒领袖成为执事啊，一起帮忙这个教会的运作啊。这就慢慢变成了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两千年不变的一个的传统啊。然而这个使徒们还有教会就持续的受到那个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一些的恐吓，最后演变成为一些的实际的一些逼迫，比如说有拘捕了，有坐牢了，甚至有些人好像斯提凡这样的就被处死殉道了。因此那个时候的信徒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处的逃亡。但有趣的是，到这个竟然成为了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的契机。哎，尤其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他们有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其中一个就例子就是说啊，这里腓力就带领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太监受洗归主。圣灵也在异象当中提醒彼得说：“哎呀，你不要去嫌弃那些的外邦人了，你也要向他们去传福音了。”因此，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个会啊，就确认神真的是吩咐人去把福音传到万邦啊。然后就来到这里了，就在第九章的时候呢，扫罗或者保罗这位人物就出现了啊。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他以逼迫基督徒为荣的啊，因此他也是有份去处死那个斯提凡。但是在前往那个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 耶稣基督亲自的给他去显现，邀他回转，想成为让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那些的不同国家的人。啊，那个时候保罗确实是在就是啊、尝试去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啊、但是他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计划，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犹太人不停的在追杀他，啊、因此他就低调的就过了一段的时间，啊、圣经学者都大概就计算了一下，大概就是有一个8到10年这么长的时间。啊，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信主的人慢慢走，慢慢走，而是一边走，他们就一边的传福音。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500公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安提阿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成为了很多信主的人聚集的地方。啊，使徒们就还是在耶路撒冷嘛，他们听了这个消息说啊，这个真的很这个很好的消息，他们所以他们就差派了巴拿巴过去那边安提阿去带领教会的这个运作，啊，或者是那个人手不是太够，啊，在使徒行传那个11章25节，巴拿巴就到了那个扫罗的他的故乡啊老家大树，啊，邀请他过来，来到这个安提阿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建立还有巩固这一家的教会。11章26节，巴拿巴还有扫罗就是同工了起码1年的时间啊，门训了很多的人。按照今天我们所读到这个的13章1节这个名字，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际教会啊，那个地方有犹太人，有那个海外的犹太人，还有一些非洲那边的希腊文化的人过来做教会领袖。就在这个时候呢，信主的人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了。所以说那个巴拿巴还有扫罗在那个时候的服事真是大有果效的，而扫罗或者保罗的那个他自己真的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灵带领他们，然后教会就开始慢慢的去成长。啊，然后这里就介绍了我们今天所选读的这个经文。啊，13章2到4节说啊，在某一天在安提阿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呢，圣灵就说啊，你们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还有扫罗，啊，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圣灵吩咐他们教会要差派一个宣教队出去传福音。嗯，但是这个宣教队的那个队员呢，就竟然包括了这个教会里面最高层的这两个人。他们愿意吗？啊，那个时候他们愿意了，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的头上，祝福他们，那他们就出发了。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啊，然而这个第一站啊的这个宣教真的不是太顺利啊。他们第一站来到这个塞浦路斯。他们走遍整个海岛，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传福音，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就这个岛的这省会城市，名叫帕福。那里那个罗马人行政长官呢，名字就是叫士丘保罗，很明显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有兴趣追求神的真理的。哎呀，但是同时呢，就他旁边有一位当地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或者叫以利马。他是一位的假先知，名字就叫行法术的，很明显，他一直迷惑着这位的行政长官，使他不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那个时候，扫罗就被圣灵充满，就责备以律马说：“哎呀，你这诡诈的魔鬼的儿子，你还在扭曲神的真理吗？你要被神惩罚的，你要瞎眼一段时间。”于是以律马就瞎眼了，眼睛瞎了。然后这位的行政长官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就说：“哎呀，他很稀奇，很惊奇。”然后他就相信神了。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有点讽刺啊，因为犹太人本来是应该要明白神的真理，现在这位以律马却是在去迷惑人，然后最后被神惩罚。 这位行政长官他本来是外邦人，是本来对神是瞎眼的，看不见的，看不懂的，但是现在这些官员却被神打开了眼睛，明白了神的真理。而对于那个扫罗来说，由于他以后他就要去那个的外邦的人之间去传福音了，这一次也是因为他有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经历，他从此就转用这个罗马拉丁语的名字保罗，就不再使用那个希伯来语名字扫罗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下圣灵在这几件事情上面的一些的工作。首先是圣灵亲自的去制定人选，还有这个计划，人只有一个的顺服，还有参与。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圣灵的计划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先换成一种世俗的企业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我是一家大企业的总裁，我想赚更多的钱，那我在策略上面我是要去计划一下，去如何去下一个地方去发展我的事业。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们这个产品或者这个行业这个服务在香港这个地方可能是已经饱和了，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有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那个是那个商业营销的模型可以参考，可以计算，总之是策略策略策略我们要动脑袋去想想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同样彼得也在耶路撒冷去想办法去想想这个策略去营运这个教会。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听到安提亚成为一个大型的聚会点以后他们就去差派那个巴拿巴过去，这个就是策略，彼得确实是要去动脑袋去想办法的。还有人才的选用，如果我们想这个策略，那我们可以如何去执行出来呢？我们会派一位的ambassador， 一位的大使出去，因为他有公司这个形象嘛，然后他要代表这个公司去谈生意、谈合作。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去把那个差派一个最高总裁 CEO 出去做第一次的谈判的，因为这个最高总裁 CEO 应该坐在他的总部里面去坐镇的嘛。在初代教会里面，彼得也确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比较少出来的，他在管理教会。那巴拿巴就是那个的大使，这个 ambassador 就代表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出去那个地方，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使。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彼得的做法不属灵，毕竟彼得是真实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有圣灵的这样的呼召去在耶路撒冷里面去牧养教会的。但是这次十三章这里的好像圣灵的计划好像是有点违反人的这样的一个常理。首先圣灵要差派那个安提亚教会里面的职位最高的这两位人物出去，这意味着这个安提亚教会里面那个的最高领导层会悬空的。那么无论是这个行政或者说属灵层面，那安提亚教会其实是会有点的危险的。然后策略呢，圣灵你告诉我要去什么地方吧，是不是去什么地方职堂吧，没有错，那我怎么办？世俗一点来说，回到刚才那个世俗企业的这个地方，老板，如果你要我去开个分店的话，那你是不是找这个打开地图指给我看看哪个地区需要一个地方需要一个分公司是不是？没有，圣灵说你们就出去吧，为我做工。这样的呼召其实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离开家乡乌尔的时候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的宣教的活动并不是人创新的去构思一个外展的策略，这是圣灵的一个旨意，是神圣灵亲自启动的一个项目，人还有教会只能够顺服的去参与而已。弟兄姊妹，那我们的生命又怎样呢？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 有些时候啊，我们不是太明白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的带领有些时候跟我们的理性就是觉得有点的矛盾。那我们应该去怎样去对待神的计划呢？我把这个问题放到最后面，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第二件事情也挺有趣的，那圣灵的真理是包含责备的。是的，我们经常说神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peace and comfort， 平安还有安慰尤其是在危难的时候特别宝贵。但是神是也是公义的，当圣灵去纠正我们的罪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会不舒服的。如果我们持续的犯罪，不愿意去对待，不愿意去正视 confront 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抵挡真理了，神的惩罚早晚会临到我们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少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人有意识的去拒绝或是毁谤真理的话，神其实会 condemn 去咒诅这些人的。今天我们很少这样说原因是因为出于爱我不希望那个人被神咒诅嘛，我不希望那个人被神惩罚呀，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个词了。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呢，我们开始向很多的事情去有一个妥协了我们觉得神的爱超越了神的公义，超越了神的惩罚那所以我们就不再责备那些就是应该被惩罚的事情了。你看看在这里，一位犹太人竟然会玩法术，还会冒充神的先知，在旧约这不是 死罪吗？那竟然没有人去警告过他，没有人责备过他。要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目标需要让那个外邦人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要不是神有这个怜悯，那圣灵那个时候接着保罗的这样劝勉，这个的责备有可能其实是死亡的。看看之前那位的欺哄圣灵的人亚纳尼亚还有他妻子，在彼得面前就死了。其实这个的假先知本来可能要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真理其实真的是包括神的公义的。圣灵其实会责备我们，让我们去对付，让我们去正视 confront 自己的罪了。圣灵可能会纠正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圣灵给你的不一定只会有一个只有鼓励，不会只会有这个所谓的正能量的这样的说话。圣灵可能有些时候真的是会让你扎心，圣灵会责备人的。有一位牧者还有作家，他叫 Warren Wiersbe 威尔斯比，他写了一系列的简单易读的释经书他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去享受读圣经。他很喜欢那个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这段经文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reprove, rebuke and exhort。 他说神的真理就是要去揭露那些的错误的思想还有行为，用神的权柄去对抗罪恶，还有引导人回到正确的道路当中。在另外一本书上面，他写在任何一个圣经教导的环节，无论是讲道、查经班、团契等等，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面去说这些信仰来点的头脑知识，但是却没有去面对 confront 自己的内心的话，对罪、对私欲是软巴巴的话，那我们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的。所以原则上来说，每个礼拜天的讲道、每一次的查经、每一次的团契，都是一个 reproof、rebuke、exhort，让人回转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听，或者说这个教会没有做到这个本分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说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那我们就缺失了一个在灵里面反省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去正面的去面对圣灵的提醒呢？圣灵的提醒不一定是舒服的，有些提醒可能是苦涩的，因为圣灵要你去 confront 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当你去愿意去 confront 你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就会按照圣灵的提醒去走上一个正确的人生道路之中。当你愿意去，就是如果你不愿意，那圣灵可能会一直的提醒你、劝勉你，但是不知道到了某一个时间，你越过了某一个的临界线的时候，你阻拦了，你拒绝了圣灵的劝勉，那你就会被圣灵的惩罚。今天我们这里没有说讨论到具体是什么罪比如说贪婪恶毒奸淫之类，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但是如果圣灵今天、明天甚至是昨天已经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如果是不舒服的，那这些提醒确实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 opinion， 而是真正的命令。我们是否愿意去勇敢去面对这样的提醒呢？愿神加添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力量还有勇气。好，我们回到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行程当中。好了，当这位的塞浦路斯的这个官员信主了，那保罗的团队就离开了那个海岛，前往土耳其南部的沿岸地区。到了之后，他们往内陆走，走了另外一个城市是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圣经里面有两个安提阿，这个是保罗从叙利亚出来的那个安提阿，另外这个叫安提阿这个地方呢虽然同名字，但是跟保罗出来的那个教会那个城市不一样没有什么关系。在一个安息日当中保罗还有巴拿巴就被邀请去讲道。这次听讲到的那个对象跟以前的彼得的时候讲到的那种的听众有点不一样这里他们有一部分是犹太人，另外一部分是归顺犹太教的外邦人但是挺有趣的，就是他那个对话当中好像是他们挺熟悉这个的圣经旧约里面的一些故事但是那又怎样呢？有了这些的头脑知识能不能带来拯救呢？或者说那个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在信仰上面有什么的意义吗？他们可能是有点的不是太清晰于是呢，保罗就从出埃及记开始说说到以色列人以前如何的进入到迦南地有世世的时代，有大卫王的时代。第二十三节保罗就说重点是什么呢？这一切的历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然后就受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兑现了这个旧约的应许了，就是你们所读、你们所认识的圣经故事所以你们现在就要相信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的救主。而且你们要小心，因为之前耶路撒冷的人不认他是主基督，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现在任何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他就会按照这个旧约的内容来灭亡当保罗这个讲道结束以后那个会众就很有得着所以会堂里面的人就邀请保罗说你们两位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再坐来去过来再去讲一次甚至有些人马上就跟随了保罗和巴拿巴。好了，过了一个星期，那圣经就说差不多整个城市的人都要过来 去听保罗去讲道但是犹太人就嫉妒保罗反过来说要去毁谤保罗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于是保罗就责备他们说本来神要立你们成为外邦人的光就不是说龙的传人，你们是神的传人，是神的救恩去临到这个外邦人，直到地极的嘛。现在为什么你们去拒绝放弃神的光 这样的话，那你们就不配得永生。就因为这样，我保罗要继续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做好这个神呼召犹太人要做的事情。你们做不到，我去做。在场的这个外邦人就信徒就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就是真的知道，哎呀，神原来也拣选那些外邦信徒来去得着永生，神没有离弃外邦人的。当神的福音去传遍那个地方的时候，犹太人却继续去拉拢一些不信的贵族过来，找些原因把保罗还有巴拿巴驱赶出境。虽然保罗还有巴拿巴就是表示失望还有抗议，但是圣经里面说他们仍然是欢喜快乐的，并且继续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去总结这个第十三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保罗宣教的旅途一开始就已经不是一帆风顺了。在信仰还有传福音的道路当中，总是有人会抵挡福音，妨碍福音的传播，但很感恩的是他们在神面前不沮丧，也没有失去这个意向还有方向。弟兄姊妹，这里就让我们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或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按照那个旧约的这个的要求其实现场的那个犹太人还有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其实都已经是得救了，那为什么保罗要跟一群原则上已经得救的人去传福音呢？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可能是延伸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一个的问题，就是现代的犹太教信徒那得救吗？他们今天我们不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历史问题但是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说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当你相信任何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的话，基本上你都会同时去相信另外两个位格的，或者起码你不会去拒绝另外两个位格。为什么呢？你看在历史的那个旧约历史的层面，耶和华神把人引导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神就借着不同的先知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要仰望那位未来的弥赛亚，你们会看到些征兆，这位弥赛亚有神的大能，能够治病赶鬼，使那个死人复活，甚至他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你们看到那个人了吗？你看到的话，那你就要跟随他，因为他就是那个的弥赛亚。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圣灵降临了，他也要引导人去认识神的真理，还有知道神救赎计划的奥秘。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受死埋葬复活，他的就是这位的弥赛亚呀。耶稣基督实现了这个的旧约的所有的预言，所以凡相信他跟随他的人都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互相去有连接的，互相启示的，那三位一体不可能是分开的。所以如果你去拒绝任何一个位格的时候，你或许是在连另外两个位格你都不相信。因此保罗这里想说的是，那耶稣就是这位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在旧约圣父还有这个旧约的圣经都引导我们去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升天以后，那圣灵也把我们去引导了这位的基督的面前。这些真理是信仰上面关键的知识。现在这一小群的这个犹太人，因为基督保罗的吸引的人比他们还多，那他们就情愿去扭曲这样神的真理来跟保罗去吵架，甚至邀请一些不信的人过来去掺和事情，把保罗跟巴拿巴给驱赶出境。那所以保罗当然是难过了，何必要这样呢？所以保罗就说因为你们弃绝了这个真理，那你们就不能够进入这个永生。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首先在最表面的一层， 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无用的知识，我们不能够忽略不读旧约，旧约引导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些知识绝对有这个信仰的价值。为了我们自己的救恩，为了去更好的去传福音，那我们对圣经是不能够偏食的，因为神的话就是这么的重要，每一段的经文对于我们的灵命都是有益处的，这是第一个的提醒。第二个的提醒是我们要让这些的信仰知识去改变改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西里班用这本书叫信而受洗是吗？我们西里班现在 有六个人是吗？然后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什么内容，这位作者说我们所说的相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收到这个福音这个信息了，但是所谓的一读不回，我们没有什么回应，听到了但跟我没关系，没有回应。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好的，那我收到信息了，然后我也详细去思考过了，我认同以上所有的内容但是别误会啊，我只是认同而已，这个东西改变不了我，这是第二层的相信。到了第三个的层次我们说好的，福音这个信息我收到了，我也认同，我也思考过了，我要依靠他来获取这个救恩，我要投靠耶稣基督进入永生，我要让这个信息来改变我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信仰的知识以后，我们要依靠这些的信仰知识去进入永生。保罗正在责备这一小撮的犹太人，他们只是头脑上面拥有一些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没有改变过他们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通往永生的知识竟然不能够帮助他们进入永生，这个何等大的讽刺。因此我们也必须借着福音来去真正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到了这里我们回到之前有一个还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重点，那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我稍微去剧透一下后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赞叹一下神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十三章里面呢，这里面提到人物叫约翰马可 John Mark， 他加入到这个的宣教的团队里面，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刚做完塞浦路斯的这个第一站的服事，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团队了。所以就是那些圣经学家都在猜测或者甚至取笑你看这个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了，所以就走了。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保罗去筹备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巴拿巴就坚持要把这位的约翰马可给带上。但是保罗就可能是觉得这位约翰之前上一次的行程不靠谱，所以就不想要去带他了。于是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就有点吵架了，所以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挺遗憾的，教会的领袖也在吵架。但是这件事情很感恩，这三位人物在圣灵面前都有所的反省。在保罗后期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其实已经和好了。在保罗临终之前，他甚至吩咐提摩太说下次你过来去看看我的时候，请你把马可也带上来，因为他在宣教的事上对我有益处。当他们三个人愿意去 confront 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 confrontation 这种矛盾就消失了。 再后来怎样呢？他们三个人各自在不同的服事当中各尽其职。首先我们可能都不用多说了，保罗他重组了一个团队继续去宣教去，圣灵把他们带领到进入到欧洲里面去传福音。巴拿巴呢，原来巴拿巴的老家就是塞浦路斯，现在连那个行政长官都已经信主了，所以他就去那个地方去牧养教会去了。因为神为塞浦路斯的教会开了一条平坦的道路。然后这位的约翰马可后来去了耶路撒冷，成为了使徒彼得的助手。按照这个教会的传统，这位约翰马可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把彼得的经历写了下来，希望再用文字的形式让更多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中最早写成的，如果没有他开头的时候，没有人会想过，哎呀，原来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教训可以写下来的。如果他没有写下来的话，那我们今天其实基本上就没有福音书可以看了，我们只能用嘴巴来传，没有书可以看。所以就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呢，圣灵的一次的吩咐，结果成为三个人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方法一生传福音的一个护照。这就是圣灵的力量，这就是圣灵的带领。人只能够看到眼前的这一步，但是无所不至的圣灵比你看得更远。再一次的，圣灵的话不是 opinion， 不是建议，而是真正的命令。圣灵的道路是人无法阻拦的，那我们是否愿意听从呢？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仍然会遇上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抉择。我们要想要做哪一份工作，我们要想要选哪一家的学校，我们要选跟谁结婚，我们要很多的计谋，有很多的策略，有事情可以做，可以想，可以计算。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答这些的难题。是的，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聪明智慧去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也有这个的责任，为自己的生命负上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圣灵明确的给你一个计划，那你就要再好好的顺服的跟从。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灵的引领超出了我们的理性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圣灵的引领是否合理，然后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在祷告当中去确认。我们很可能去熟悉这段的经文，说天怎样去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确实是有自己的计划，你不能够用自己的计划来覆盖过神的计划。但就是因为神知道未来事情的发展，他才会今天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有提醒呢？我们一起来去总结一下今天的思考的内容。首先圣父、圣灵还有圣经都引导人归向圣子耶稣基督，归向福音的真理。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无用的信仰知识，然后神供应的真理也使人扎心，使人去面对，去正视，去 confront 自己的罪。因此我们不能够去忽略圣灵的责备，不能够以为他只会说些好听的， 我们是难听的，我们就不听，我们不可以这样。好了，当我们有了这样信仰的知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要真实的被改变、被改造。最后，就算有时候圣灵的带领好像是不合乎人的常理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跟随。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确认神给我们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思考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仅仅是一个 opinion， 是一个建议，还是说真的是一个命令？圣灵啊，你的带领真的是人无法阻拦的。首先，你带领人去归向耶稣基督，归向福音的真理。你也使人扎心，使人去面对、去正视、去 confront 自己的罪。当我们做好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一直走到永生。我们感谢你，但这还不够，你还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者，你引导着我们走那个人生道路的每一步。当我们用自己的仅有的理智、聪明还有智慧去面对人生各种的困难、各种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无法做到我们想要的果效，更不用说我们能讨你的喜悦。唯有你用你无穷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我们才能活出一个每个人独特的召命。三位一体的神啊，你真是无法阻拦的。但愿你一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带领我们去走人生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当我们去说，圣灵啊，请求你来，求你让我们这句话说的时候是真诚的，希望你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